请用以下的思维来端正自己的动机。我们这一世能够得到人生，这是非常宝贵的，也是非常难得的，但是它却很容易就毁坏了。所以如果用这个宝贵的人生来追逐世间的种种的欲望，那就太可惜了，应该要把它做更有意义的利用，也就是尽可能的去利益更多的众生。所以为了利益更多的众生，我要努力成佛。为了能够很快的成佛，我要在文思修方面下功夫更精进。那要能够在文思修各方面更精进，我就要以菩提心为基础来听闻以下的教法。好，上礼拜我念到这个大乘修行道的一个最主要的特色，他和这个小乘的修行道最明显的差异，就是两个修行道基本上都希望众生能够离苦得乐，但是在小乘这个成就阿罗汉果的这些众生呢、啊，他并没有把这个使众生离苦得乐当作是自己的责任，而只有大乘修行道的这个众生呢，那么他把这个众生离苦得乐当作是自己唯一的责任，而且只有自己能够去承担，啊，也愿意去承担的这样子的一个承诺。所以这个是大乘修行道的非常特殊的地方。那么今天呢，进入到这个第三章啊，就是在更进一步的来讨论怎么样子来做这个有关于七支因果的这个练习啊。那么上一次呢，我们也讲到，就是说这个七支因果里面，如果我们把它细分的话，有六个因一个果，但是最前面的这个三个这个知母念恩报恩这三个，它又是产生这个无尽的爱的一个主要的原因，然后无尽的爱呢又是产生这个慈心跟悲心的主要的原因。所以从这样子的一个逻辑的这个脉络里面，那么今天要进行的是比较更细部的这个讨论。但是在这个之前呢，那格西也特别强调一点，就是如果没有平等心呢，那么后面的这个七支因果是也不可能去真正的做到的。所以呢，也可以说这个七支因果其实是八支因果了，也就是在这个前面最前面有一个平等心 equanimity， 然后平等心练习得到结果了，这个时候底下的这些这个其他的这些因跟果才会陆陆续续的能够这个出来哈。我们看这个61页，这里基本上在把接下来这一章啊里面要讨论的这个章节它的这个纲要就列在这里。我们看第二节 The actual training in these stages， 那么在这一节里面有 ABC 三个小节，然后这 ABC 三个小节里面又分为这个 A Training the mind to strive to accomplish the goals of others， 那么这个是这个利他的，把自己的心呢能够导向利他啊。然后在这一些小节里面呢，又分为两个次小节啊。那么这个第一个是 establishing the foundation for producing this attitude， 那么这个底下又分为 AB， 然后 A 是 achieving impartiality for all sentient beings， 好，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讲这个平等心啊，你对所有的众生没有任何的 这个偏颇、啊、或者说这个这种私心呢、啊，那么这个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 having affection for all sentient beings， 对所有的众生产生这种很强烈的这种感情。那么这个里面又分为三个了，那么这就是我们在这个七支因果里面所讲到的这些义母报恩，不是义母，这个叫什么？念恩报恩呢、啊？那么这三个，然后第二小节呢是 the actual production of this attitude， 啊，那么这里面又分为 A、B、C， the cultivation of love， the cultivation of compassion， the cultivation of superior thought， 这个是第四、第五、第六，慈心、悲心，还有增上益乐，然后，那么第二这个第二节呢 ，B 呢是 training the mind to strive for enlightenment， 啊，这个是有关于自立这一部分啊，怎么样的能够去努力啊，让自己能够成就正等正觉，然后 C 呢是 recognizing bodhicitta the fruit of the training， 第七是这个第七个七支因果的第七个菩提心啊，这是一个结果，经过前面的这些练习啊，我们最后得到这个菩提心的结果。所以这个是这一章里面、啊、也谈到的这个内容啊，那我们就从这个最底下这一段、啊、开始来看 the actual training in this stages。 那么这个是就是实际啊怎么样去做练习啊，在这些七支因果的这个不同的阶段怎么去做练习。所以 before we seriously start to practice a particular techniqueWe need to understand the context into which that method fits. 那么在开始啊，就是很认真的去做一个特别的练习的时候，基本上我们要了解到这个练习啊，它是在我们把它放在哪里比较合适啊，这个方法比较怎么样比较合适啊，在什么样的这个内容范围里面。So in this case, we must be familiar with that, with what bodhicitta is.The number and importance of its causes and how the causal relationship works. 那么在这样子的一个这个前提之下，所以我们先要了解这个菩提心是什么，还有它的这个因，有造成菩提心产生的因有几个，它们的重要性是，以及它们的这个所谓的因果关系啊。是怎么样的来在这个运作的。 When we understand these topics, we can begin to work in a step-by-step fashion. 所以只有当了解了这些内容之后，那么接着下来才可以一步一步的去做练习啊。 Even if it takes our whole life to master just the first step, we will have begun an essential practice. 所以即使呢，在我们这一生里面，我们可能只完成了第一个步骤，也就是这个义母啊这一步骤，那么尽管只是这样子，但是我们已经开始了一个所谓真正的这个根本的练习啊，也就是说透过这样子的练习，那么前面也念过了，这个阿底峡尊者传下来的，或者是这个吉天菩萨传下来，你经过这样子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练习，到最后是成就菩提心，然后能够成就正等正觉啊，所以这是一个 essential practice， 这是一个很根本的很重要的一个练习。 So there are three subdivisions to the discussion of how to actually train the mind in these stages. 那么底下分为这三节啊，第一个是 train the mind to strive to accomplish the goals of others， 这个是如何来练习啊，达到的利他的目标。第二个是 training the mind to strive for enlightenment， 那么第二个是这个怎么样的能够透过努力啊，然后这个能够自己成就正等正觉。然后第三个呢是认识 recognizing bodhicitta the fruit of the training， 认知到这个菩提心啊是这一连串练习的这个果实 the fruit. So bodhicitta has two objectives, a goal for others' sake and a goal for you. the practitioner。那么整体来讲的话，我们在练习这个菩提心的时候，基本上有两个目标啊。第一个目标是，你为了其他的众生的这个就近的利益啊，那么这是第一个目标。第二个目标是为自己能够成就正等正觉。So the primary objective is that all sentient beings become free from misery and attain enlightenment. 所以最主要的目标，你就前面讲第一个，最主要的目标是什么？所有的众生都能够从轮回的痛苦中解脱出来，而成就正等正觉。所以它不仅仅只是离苦，它还要得乐啊！所有的众生要能够离苦得乐。The individual practitioner's immediate aim is to attain perfect enlightenment for him or herself. 那么对于这个，对于个别的这些修行者而言，对于我们这些大乘的修行者而言呢，我们立即的目标什么是要能够成就圆满的正等正觉。Only if we attain complete Buddhahood will we be equipped to benefit others.所以只有当我们自己成就了圆满的这个佛果以后啊，等于说我们就具备了种种的条件，我们身上有各式各样的武器了，那么可以去做利益其他众生的这些种种的善行。 So the third topic describes how to know when we have succeeded in attaining Buddhahood. 所以第三节啊，那么就在描述，就是当我们自己成就了菩提心的时候，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啊？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成就了菩提心？所以我们就从第一节开始啊，继续念下去。第一个是 training the mind to strive to accomplish the goals of others 啊，如何练习啊，来这个利他，成就利他的这个目标。那么这里讲说 the others referred to in this.Subtopic are all sentient beings. 这个 others, 你看那个标题最后一个字是 others, 其他人的目标。这个 others 指的是什么？指的是所有的众生，不是少数的。Sentient beings need our help. They are seeking happiness, protection from suffering, and freedom from problems. 好，所有的众生呢、啊，其实都需要我们的帮助。他们在追求快乐。哪怕一般中是追求这种暂时的快乐啊，这个都无所谓，因为这是对他们来讲就是追求的是让他们能够快乐的。然后 protection from suffering 免于痛苦，所有的众生都追求免于痛苦啊，最好自己都不要受苦。 and freedom from problems 那么不再受到任何的障碍的影响啊，这个障碍包含了短程的障碍，或者是这个就近的障碍等等。所以所有的众生都在追求这些目标。It does not matter what situation they are in right now, high or low, they all have some kind of misery. 所以不论他们现在所处的环境是怎么样，不管他是在上山道或者在下山道，基本上他们都面对着各式各样的这些痛苦，这些 misery。上山道有上山道的痛苦，前面也念过了，即使天道都有天道的这个痛苦，那么下山道的痛苦更不用说了。So they want something that lasts, but none of their efforts gives them what they desire. 那么这些众生啊，他们都想要得到一些这个所谓持久的这些结果，但是呢，他们现在在日常生活里面所努力的。不可能给他们带来他们想要的这种结果，反而是给他们带来更多的痛苦。所以我们在前面也念过了。那么 it is up to us to become someone who can truly help them. 所以呢，就因为这样子，所以就变成就是只有我们自己是唯一能够替他们提供帮助的这个主体了，只有我们能够对他们提供帮助。 A Mahayana practitioner's goal is to free all mother sentient beings from misery and to provide them blissful happiness. 所以对一个大乘的修行者而言的话，那么我们的目标啊，是让 所有的如母有情能够离苦得乐，能够从轮回的痛苦中脱离出来，能够得到究竟的快乐，这是我们作为一个大乘修行者的基本的目标。 So we are promising more than just temporary enjoyment. Giving everlasting happiness entails leading them to enlightenment or nirvana. 所以我们要做的这个，或者说要去努力的目标，不仅仅只是提供给他们暂时的或者说短暂的这些快乐。你比如说你做布施，你给他一些钱啊，让他能够吃饭没有问题，这个是短暂的快乐，暂时的一些这个这种享乐，但是这个不究竟，因为他仍然继续不断的在造作不善呢，那么所以他还会继续不断的承受这些这个不善的结果，所以我们要给他们的是这个另外一种，这个叫 everlasting happiness。好，一种持续不断的这一种快乐。那么这种快乐包含了什么？包含了带领他们成就正人正觉，或者是这个进入这个所谓极尽涅槃的这样子的一个状态。那么这个是我们要提供，要帮助他们，也就是我们自己要这个努力的目标吧。So in other words,This section is about developing great compassion. 所以底下的这一节里面基本上是在讨论这个怎么样的升起大悲心呢。 So training the mind to strive for others' goal explain how to produce great compassion and the superior thought. 那么所以在这一节里面呢，我们要去训练自己的心呢，去达到这个所谓大悲心跟这个增上益乐的这个目标啊。所以底下讲 This training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parts. 那么有两部分你可以用来这个调我们自己的心的，第一个是 establishing the foundation for producing this attitude， 第二个是 the actual production of this attitude。 第一个是先怎么样，先 establish the foundation， 先把这个基础建立起来。建什么基础呢？就是你要升起大悲心呢，那么先要把它基础确立，第二个就是那么如何来升起这个大悲心啊，实际升起大悲心的这些种种的练习方法，所以这是接下来这两小节。那么所以我们看第一个 establish the foundation for producing this attitude， 那么第一小节这个建立基础啊，升起大悲心的基础。 At present we do not haveA good foundation for great compassion because we have so much attachment toward certain people and so much hatred toward others. 所以在目前这个阶段我们事实上是不可能的，没有，也就是说要升起大悲心呢，要建立起这个升起大悲心的基础啊，事实上对我们目前而言的话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什么？因为一方面我们对于某一些众生呢有很强的执着，而对于另外一些众生呢又有很强的憎恨，啊，也就换句话讲，我们自己的这种这个贪嗔痴啊，都这个非常的强烈，每天在主导着我们的这个身口意的各方面的行为。So the basis of great compassion is two attitudes: affectionate love and equanimity.那么大悲心的基础有两部分，两种心态。第一个是 affectionate love， 我们前面念讲过了，这个对于这个众生呢有一个很深的很这个诚挚的这种爱啊。那么另外呢是一个 equanimity 平等心啊，一视同仁的这种心态。True affectionate love does not discriminate between others。所以如果是真正的这一种这个爱心的话，它事实上不会这个在对象上面去做区别，去做这种所谓差别的待遇的 discriminate 啊，不会去把这个对象啊去做种种的分别。So before developing love, we practice equanimity in order to remove all the rocks from the mental field. 所以呢。你就从这样子的角度来讲的话，那么这个 affectionate love 这种很深的 对众生的这种爱啊，跟平等心啊，本身又是一个有这个先后的顺序。也就是说，你要升起这个真值的爱，那么首先呢，要有平等心。啊，所以呢，这里下面就讲说 ，before developing love， 好，那么在这个能够去练习这个对众生一视同仁的这种爱之前呢，我们先要去练习平等心，这样子的话，你才能够把这个自己心里面的这个所谓 mental field， 这个心事里面的这一种这个像田地一样，这个把它的里面的石头啊能够去掉。So then we can moisten that mind with affectionate love, enabling the seed of compassion to germinate.只有把这个石头拿掉了，也就是说把这个众生呢都看成是一视同仁了，这个时候呢，我们才有可能把自己的用这个所谓这个平等的爱啊，用这种一视同仁的爱啊，来把自己的心呢滋润啊。那么滋润了之后呢，你才有可能让这个大悲心呢能够发芽。所以换掉这里面就有三个次第啊。第一个是平等心，第二个是这个 affection love 无尽的爱，或者说是一视同仁的爱，第三个是大悲心，大悲心的种子才能够发芽。 So therefore there are two parts to the foundation for great compassion and great love。 那么所以呢，下面就讲说你这个大悲心呢，还有这个慈心呢，啊，大慈跟大悲啊，它事实上有两个基础。第一个呢是 achieving impartiality for all sentient beings， 好，第一个是对所有众生呢，那么产生一个毫无分别、毫无偏颇的这种心。第二个呢是 having affection for all sentient beings。那么第二种心态呢是啊，对所有的众生呢、啊、都产生感情了、啊，都有很强的这种爱啊。这个是两部分。We do not need to sit in unmoving isolation to do this meditation practice. We can work on transforming our mental processes anytime, simply by thinking about these methods and bringing to bear our own experiences. We can do this while we are walking around, eating and enjoying being with other people. 所以，那么这几句讲就是说，啊，要做到这一些练习啊，事实上你不需要自己一个人躲在山洞里面，或者自己去闭关了、啊，才能够做到。那事实上，因为这是一个所谓调心的这个过程了、啊，那因此呢，你可以在自己的日常生活里面、啊。那么利用任何的机会啊来做这种练习啊。下面比如说举个例子，你即使走路的时候、吃饭的时候或者这个啊跟人家在一起的时候等等，这些啊，那么都可以做这种练习，都可以做这个调心的练习，不需要自己一个人啊这个独处啊，那么才能够做。那么底下就看 achieving impartiality for all sentient beings， 第一个是对所有众生产生这种所谓不偏不倚的态度，不偏颇的态度。好， equanimity or impartiality does not imply that all sentient beings are equal、啊、这句话有意思啊，这个平等心啊或是不偏颇、啊、并不意味着所有众生是平等的，所有众生是一样，are equal， 所有众生是一样的、哦、这跟我们平常所了解的好像不一样啊。我们平常讲所有众生是一样的，是平等的，这里讲说不是这样子，那是什么意思呢？好， we cannot make them alike， and the point of this practice is not to even wish that they become the same as one another。 底下讲说我们不可能、啊、把他们都变成一样、啊、同时呢在这个修心的练习这一部分呢、啊，事实上我们也不应该 去想说要把他们都变成一样。好，这是重点。So there are three different uses of the term equanimity on the Buddhist path. 那么底下就讲说在这个佛法里面，基本上 equanimity 这个平等呢有三种用法，那么第一种呢， the first in the, is in the context of developing single-pointed concentration. 第一种用法，第一种这个平等的用法是在这个在我们做这个止的练习的时候啊，这个所使用的这个概念。This use of the term equanimity is to do something without making a sharp distinction. 那么在做止的练习的时候啊，这个时候我们说要去练习这个平等心呢，那意思是什么？是我们to do something without making a sharp distinction. 那么我们不去把这个对象啊，把这些在做止练习的时候这些对象做这种所谓很清楚的区别，我们不去做这种努力。It refers to not being discriminatory and leaving the mind alone when it is functioning properly. 那么它指的是什么呢？只是说当我们在做这个练习的时候，对于外在的那些对境呢，我们不去特别的不去特别刻意的去区别他们之间的差异，我们把它当成都是一样的。只要这时候我们自己在做这个练习，这个心呢，它是在正常的运作啊。这里讲说所谓 functioning properly， 它是在正常的运作下。换句话讲，因为我们这个时候做的目的什么？是让自己的心能够定嘛。这个是我们的目的，所以只要是能够达到这个定的这个目标，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没有必要去对于外在的这些境啊去做一些分别啊。这个是 A， 那个是 B， 这个是 C， 那是另外的一个事情。这个重点是在我们自己的内心啊，是要达到这个所谓定的这样子的一个目标啊。所以这个是主要的关怀点。We put forth effort to place the mind only when it is not properly focused. Otherwise, we do nothing. 好，在这样子做这个练习的过程里面，只有当这个心呢 ，not properly focused， 它在乱跑，这个心它这个被外境呢，被这个外在的这些对象啊吸引了，然后它就做这些啊不正常的一些这个攀着或者这些这个攀援的时候，这时候我们要把这个心呢、啊、定下来，只有在这个时候我们去做一些调整， we put forth effort， 否则的话，假设它是在正常运作，就是我们在逐渐的在朝这个所谓止的这个结果在迈进的话， we do nothing， 我们不要去做任何的事，不管外境到底是什么东西，不管我们是在什么地方，这时候没有必要去做那些分别啊。所以这个是第一个 equanimity 的意思，这是指在这个做止的练习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境之下，那么 equanimity 是指的我们对于外境呢、啊、不要去做任何的分别。好，这是第一个。 So the second use of the term equanimity is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feeling. 那么第二个这个平等心呢、啊、这个意思啊是从哪个，从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feeling， 从这个受的这个角度啊来谈的。 So there are three basic types of feeling， 基本上这个受啊有三类，哪三类？下面 unhappiness happiness and a neutral equanimous feeling，基本上就受的感，这是就我们自己主观的一种感受啊。这样子从这个角度去出发的话，那基本上有三种类别。第一个是让我们不快乐，第二个是让我们快乐，第三个是无所谓啊，这个所谓中性的平等的这样子的一种觉受。这个是你看到在这个是 equanimous Equanimous 这 Equanimous feeling 这指的是第二种平等心的用法 ，Equanimity 的第二种用法，也就是说，当我们在观察我们自己的心的觉受的时候，其中有一种是我们所说的平等。所谓的平等，就是对我们而言，没有任何的特别的好的或者不好的这种觉受，这叫 equanimity， 第二种用法。
就是 neutral
吗 ？neutral， 对。第三个啊 ，the third type of equanimity is in the context of the preparatory practice of the four immeasurables: equanimity, compassion, love, and joy。那么第三种用法，这个 equanimity 平等，第三种用法是在我们做这个所谓四无量心的练习的时候啊出现的。因为在四无量心里面呢，我们说这个叫慈悲喜舍嘛，对吧？所以这个 equanimity 是舍，就是我们平常念，如果一切众生都能远离亲疏爱憎，安住平等舍。那该有多好，愿其安住，我将使其安住，上师佛请加持我能如是令安住。这个在这个时候，这个舍、啊、是 equanimity， 后面那个悲慈还有喜，有没有？ The latter is the groundwork for the Mahayana training of equanimity that we are discussing here。 所以呢，这个是第三类啊，这个是我们大乘修行者要做的这个练习，也就是我们这里在讨论的所谓平等心的主要的这个内涵呢、啊，就是说慈悲喜舍的这个舍、啊，这个是我们现在要谈的一个重点。换句话讲，这一段里面主要是在讲到，就是说 equanimity 这个平等，它有三种用法。第一种用法是，当我们在做止的练习的时候，这种不对外境去做分别。这是一种第一种用法，所以这个时候称作是平等，外境对我们而言都是平等的，都是没有区别的。第二种用法是就我们自己的觉受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有三类觉受：喜、怒，这个叫做无记，是不是？或者没有感觉，没有知觉。那么这个是这个第三的这个没有知觉，这个是 equanimity 的第二种用法，平等的第二种用法。也就是说，它既不让我们产生喜的感觉，也不会让我们产生悲的感觉。那么这是第二个意义。第三个意义呢，是当我们在做四无量心的这个练习的时候，中间其中之一啊，慈悲喜舍的舍，这个是第三个这个所谓 equanimity 的这个使用的方法，它的意义是在这里。所以那么这个第三个这个所谓 equanimity 慈悲喜舍的舍，是我们现在这里要谈到的主要的这个对象了，主要的重点。 So before our meditation session we practiced the type of immeasurable equanimity that was explained for personsof small and intermediate spiritual capacity in the context of the six preparatory practices。 所以在做这个任何的这个一做禅修之前呢、啊，那么基本上我们都先做这个四无量心的练习。那么这个四无量心的练习主要是这边讲说针对小乘行者啊、下士道或者中士道众生呢、啊，他们所做的一个所谓的加行啊，六加行前面的，我们讲是加行里面的一部分。So this is the prayer that all sentient beings come to see each other without the partiality of hating some and being attached to others. 所以，这我刚才我念了，就是说这个在做这个六加行的时候，我们在念到这个四无量心的时候，基本上中间有一句嘛，如果一切众生都能远离亲疏爱憎。安住平等舍、啊、在这里的意思。It is thinking how nice it would be if they had no biased wish let some be happy and others be miserable. 所以这个连着刚才上面那一句啊，就说这个事无量心的这一个练习啊，就是让我们自己心里面想到什么，想到是说如果众生呢、啊、他对于这个所有其他的众生并没有这种偏颇的这种心态，希望某一些人得到快乐而希望另外一些人得到痛苦，没有这样子的心态，这个是多好啊！所以这个是舍的这个内容嘛，舍慈悲喜舍的舍的内容的，就当然事实上众生都有希望某一些人快乐，希望其他的众生受苦，但是我们在做事无量心的时候是透过我们的努力，希望所有的众生能够不要有这样子偏颇的心态啊，这个是慈悲喜舍的舍的一个主要的内容。So, but this type of equanimity is not enough to be the basis for great compassion. 所以前面讲到这个慈悲喜舍的舍的这样子的一个禅修啊，的这样子的一种心态的调整，它并不足以产生我们在这个七支因果里面所讲的这个大悲心的、啊，没有强到能够使我们产生大悲心。The Mahayana practice of immeasurable equanimity.Is to train one's own mind not to pray for others to have equanimity. 好，那么这重点在这里，大乘修行的事无量心呢、啊？事无量心里面的舍是什么呢？是 train one's own mind， 是训练我们自己的心，而不是在那边祈求啊，说其他的人会有这样的心。了解这个意思吗？就是说在大乘的修行事无量心里面，我们说慈悲喜舍都是针对我们自己，都是针对我们自己要能够具备这样子的一种心态啊。我们对所有的众生不要有分别心，不要有差别待遇，是等于是期许或者勉励我们自己要能够做到这样子的地步，而不是像在前面讲这个六加行里面的这个四无量心呢、啊，这个事实上是针对下士道、中士道，也就是小乘行者，他们在做这个加行的时候所念的这个祈愿文，这个祈愿文的意义是什么？是希望其他的众生能够做到这样，其他的众生能够做到慈悲喜舍，没有谈到自己，懂这意思吗？啊，所以对于这个，所以在这里讲到就是说，对于大乘行者而言的话，我们先不要管其他的众生，我们先管我们自己，先把自己的这个慈悲喜舍的事无量心能够发展出来，这个是最主要的。也因为这样子啊，你要是自己能够训练出这种慈悲喜舍的这些心态的话，那么基本上你才有可能。后面根据这个七支因果的练习啊，才能够一步一步做到。也换句话讲，在这一段里面强调的是什么？强调的是 equanimity， 是平等心嘛。也就是讲说，我们大乘行者做的练习的这个做的事无量心的舍啊，就是在为这个七支因果的这一些练习打基础。也就是说，要先建立起自己的平等心。你自己没有平等心的话，你就不可能。在做其他的这些练习。So Mahayana practitioners engage in analytical meditation to come to see that there is no reason to divide sentient beings into unequal categories. 所以大乘的行者、啊、他透过这个分析式的 analytical meditation， 透过分析式的这个观修啊，那这个他了解到就是说，你去把众生分为几类啊，事实上是没有意义的。没有，也这个站不住脚的。So if we do not take the antidote to partiality, being attached to some, hating others and ignoring the rest, our compassion and love will be discriminatory. 所以如果说我们要是没有办法去这个采取这个对峙的这个方法的话，也就是说。 对于我们刚刚前面讲说这个受啊，有三种啊，让我们快乐，让我们不快乐，中性。那么为什么会让我们快乐？因为我们喜欢它，我们执着它。让我们不快乐是因为我们讨厌它，那个我们毫无感受，那是因为它对我们无所谓，对不对？没有这种，因为我们自己有这样子的一种分别，所以呢，这个大乘行者、啊、就要在这个上面去下功夫啊，把这个分别、啊、把它去掉。所以你如果说没有办法去采取对治的方法，使自己的这种分别心能够消灭的话，那基本上 our compassion and love will be discriminatory。 如果没有办法把自己的分别心去除的话，那我们发展出来的慈心跟悲心呢，事实上也是有区别，也是有分别的啊。我们前面也念过了，我们的这种所谓慈心呢，就是希望某一些人能够得乐，啊，其他的那些人不要得乐。某一些人悲心是某一些人能够得苦，能够离苦，其他的人不要离苦。所以这个就是什么？这是 discriminatory， 是一种有分别性的，啊，有分别性的。So without equanimity, we will have compassion for some sentient beings, but not for others。那就是这句啊。假设我们没有平等心的话，那这时候我们会对于某一些众生呢，我们有悲心，而对于另外其他众生，我们没有悲心。If we try to generate compassion before mastering equanimity, the result will not be the great universal compassion. That is the essential Mahayana attitude. 所以如果说我们还没有这个达到这个平等心之前呢，那么我们去练习大悲心呢，这个时候我们得出来的结果什么？得出来的结果就不是一个一视同仁的大悲心了，不是一视同仁，所以无分别的爱的这样子的一种大乘的这个心态。就像前面讲的，我们的尽管有悲心呢，但是他是希望某一些众生能够离苦，另外一些众生不要离苦，啊，这样子的心态。所以 this is why we train the mind in equanimity。 所以这个是为什么我们先要去做这个平等心的练习啊。啊，整体来讲，你只有先成就了平等心的这个练习了，这接下来你才能够在这个七支因果的这个每一步里面那个逐渐的练习下去，而且是无分别的产生它的这个结果。So it is not easy to find a mental bulldozer to level the mental ground, but there are various ways to do it. 所以你这里讲 bulldozer， 这个是这叫什么？这个犁田机啊，对吧？那种这个耕田用的啊，这个翻土啊等等这些，那叫什么？推土机了，推土机。所以就是要找到这个所谓能够来这个让自己的心的这个土壤能够变得很平坦的这种推土机啊，这不容易啊，不容易。但是还是有办法啊，还是有一些方法可以做得到。So we could start by thinking about all sentient beings and try to level out our feelings. 那么底下就教我们怎么去做。好，先是开始啊，想到所有的众生，然后来 level out our feelings， 然后来把我们的这个受啊，把我们对于这些众生的受来做一个平整啊。So way to do this.Is to imagine directly in front of you all those you find most unattractive, your enemies. Then to one side put those you find most dear, and on your other side put the neutral ones. 第一步是什么呢？第一步是你想象啊，在你的正前方是你最讨厌的一堆人，这是你的敌人。在你的正前方，然后呢，他的右边，也就是你自己的左边呢、啊，或是右边都可以啊，无所谓，反正是旁边啊， 有你最亲爱的最喜欢的人，另外一边呢是你一点感觉都没有的另外一群众生。所以把这三类啊众生把他们放在一列，正面对着我们，这是第一步。 Then to one side下面一句 Next examine the reasons you feel hatred, attachment or indifference。 那么第二步呢，接下来面对这三类不同的，这我们自己去做的分类啊，这不同的众生，然后我们仔细去分析啊，为什么他们我们讨厌他们，为什么我们喜欢他们，为什么我们对他一点没什么感觉，好，去做这样子的分析。然后 finally compare all these beings all at once。 好，第三步啊是把他们，这个跟前面有一点差别，前面是你对针对每一类的这个众生呢，你去想为什么你会对他有这种感觉，比如说你喜欢他的，你去想为什么你喜欢他，啊，不断的去做这种分析。那么另外一类你讨厌他的，你去分析为什么讨厌他，去做这样分类，这是第二步做的练习啊。第三步的练习是讲 finally compare all these beings all at once。第三类是说把他们都放在一起，然后来做比较，做这个分析。好，所以这是三步啊，这个帮助我们建立平等心的一个练习。第一个是在我们的面前，把自己最讨厌的观想在我们的正对面，然后他的旁边是我们最喜欢，我们喜欢的，在他的另外一边是我们毫无感觉的，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呢，针对每一个类别啊，这三类每一个类别，我们去分析为什么我们对他会有这样子的情绪，为什么我们对他会有这样子的觉受，我为什么喜欢他，我为什么不喜欢他，我为什么对他一点感觉都没有。然后第三步呢，是把这三类啊摆在一起来做比较啊，那么这个三个步骤的练习方法。So this method does not work very well for beginners because meditating on general categories does not prepare one to put equanimity in practice in specific real world situations. 好，那格西在这里也讲了说，这个练习的方法对于初学者而言呢，这个可能不是，就是不会很有效，没什么帮助。为什么？因为你去做这样子的练习啊，做这样子的禅修的练习，事实上这个对你在实际生活里面所这个经验的并不一定真正的有帮助啊。你尽管去做这些练习，但是你在实际生活里面不会因此就产生平等心了啊，这个是必须要承认的一个事实啊。A more effective way to develop equanimity is to work on feeling equanimity for one category at a time。 好，所以比较有效的一个方法来练习这个平等心是什么？是每一次啊就针对一类来做练习，来做分析，这样的话会比较有效。 This technique is based on how the human mind naturally functions。好，那为什么说这样比较有效呢？这个 technique 这个技术啊，是针对我们这个人呢 ，human mind naturally function， 人自然而然的去这个在日常生活里面去做的一些反应。这当然这个不是人自然而然的啦，从社会学的观点来讲，这是学习的结果。所有的这个人的心的这个作用啊，都是学习的结果，不可能自然而然就发生的。那所以这里讲说 ，we always have some reason for dividing people into categories。好，我们总是会有一些理由去把人区分成不同类别。However, the reasons for our attraction or aversion are not founded on reality. We grab some superficial aspects of the person in question and then exaggerate its appearance good, it apparent goodness or badness. 那么不管这个，也许啊，我们自己所抱持的这种分类的这个标准或理由啊，可能在现实生活里面根本不存在，是我们自己想出来的。但是不论如何，我们总是去抓住一些 superficial aspect， 一种很表面的那种面向，去针对这个特定的对象，然后去强化。如果我们喜欢他的，我们就强化他的优点；我们不喜欢他的，我们就强化他的缺点。这样的话，这样的话让自己啊，就是越来越加强那种对于他的这个喜欢或者是讨厌的这种情绪，就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这个习惯一种非常习惯性的一种做法。So based on such ignorant and twisted perception, we see some people as disagreeable and others as agreeable. As a result, we take side and strong feelings of hatred or attachment arises. 所以就是在日常生活里面，我们习惯用这样子的一种这个夸张的这种强化的这种方式啊，去凸显那个对象特定对象他的优点或者缺点。所以呢，那么这里讲说 ，based on such ignorant and twisted perception， 好，我们就是建立在这样子的一种无明的或者是这个被扭曲的这种认知的这个角度啊，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自然而然的产生了啊，某些人我们喜欢他 agreeable， 另外有些人我们就不喜欢他 disagreeable， 他讲什么我们都觉得这个不能同意他啊。那么这样子的话 ，as a result， 这个结果什么？结果我们就逐渐的就对于这个喜欢的人、喜欢的对象产生欢喜的这个觉受，对于那个不喜欢的对象产生憎恨的觉受或者不欢喜的觉受，那么这样的话就在这个越来越强了，然后在日常生活里面就形成了。So therefore, the way to remove attachment and hatred is to develop wisdom and see things as they actually are. 那么所以呢，如果说要想把这一些执着或者是憎恨的把它去除掉，基本上要我们自己要产生这种智慧啊，要能够看清楚这个对象它的真实的本质到底是什么。With this understanding, we can logically examine the reasons we feel a certain way toward others and can counter those unfounded opinions. 所以只有经过这样子的一个理性的分析啊，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能够发现了，就是说我们之所以会产生这样子的觉受，它的原因在哪里？那么这个原因呢，我们会发现它是什么 ？unfounded opinion， 是一个没有基础的。就是我们对于某一些众生特别的喜欢，经过这种逻辑的分析啊，仔细去分析，不断的去练习啊，最后我们会发现，我们事实上是没有特别的理由去喜欢它，啊，它没有特别的理由让我们觉得一定要非要喜欢它。那么反过来讲，如果是对于某一些众生我们产生憎恨的这种情绪，不喜欢的情绪，经过这样子的分析啊，我们也会得出来的结果啊，没有特别一定的存在的理由让我们去不喜欢它。所以这个是透过这个逻辑分析啊，那么产生的智慧啊，让我们把自己习以为常的那一种这个态度啊，去推翻它，去质疑它，啊，乃至于把它改变。So the easiest place to begin is with those we have no reason or like, to like or hate. 所以以上讲的是这个啊，透过分析啊，理性的分析去做这样子的一种练习。那么下面要讲的是这个针对的对象，这里第一个。这里讲说比较最容易的一个开始的一个地方啊，就是去针对那些我们对他毫无感觉的那一类的对众生，我们既不喜欢他，也不讨厌他。 It is easier to feel equanimity for those who have not done anything beneficial or harmful to you. 所以对于那些我们对他毫无感觉的这些众生而言的话，那么因为这些众生既没有做有什么对我们有利的事，也没有做对伤害我们的事，所以我们就比较容易啊，在他们之间产生平等心，也就是这些人对我们而言都是一样的，没有特殊的地方。So after developing equanimity for those neutral people, we take our friends as the object of meditation. 那么第二个练习呢，第二步骤的练习是把这个我们的朋友，也就是我们喜欢的这一类啊，当作是我们禅修的对象。前面是第一类是这个毫无知觉的，那个有可有可无的，第二类是我们喜欢的。Now, after we have developed equanimity for our friends, we consider our enemies. 好，第三步啊，这个时候把我们认为他是我们敌人的这一类的众生啊，来作为禅修的对象，来从这个里面升起平等心。So finally, when we feel the same towards strangers, friends, and enemies, we can put all sentient beings together and meditate on them all at once. 所以当你前面的三类的这个练习都做好了，啊，都做得比较熟悉了，这个时候最后啊，可以把这三类这个不同觉受的这些众生放在一起，这时候一起来做这个禅修。So this is the procedure, but what should we meditate on to get rid of attachment and hatred? 前面讲的是那个练习的程序啊，那个不同的步骤。那么底下接下来要谈到的是，好，那么 what should we meditate on? 我们在面对这些不同的类别的众生的时候，要产生平等心啊，我们要去禅修什么？禅修什么内容？底下讲 ，In the middle stage of meditation, Kamalashila gives us two things to consider. 在修持中篇里面，那么这个莲花界大师啊 ，Kamalashila 他告诉我们，可以去禅修两个内容。Why sentient beings are equal from their side, and why there's no reason for us to discriminate from our side. 好，有两个内容啊，是值得我们去做练习的，去做禅修的练习。第一个呢，是从众生的这个角度啊，为什么他们是平等？从众生的角度。第二个是从我们自己的角度，为什么他们是平等？啊，这两个不同的禅修的角度啊。We start by thinking about sentient beings from their side. 所以先从众生的角度来谈啊，为什么他们是平等。All of them, whether they are our friends or enemies, equally want to have happiness. 所以所有的众生啊，不管他们是我们的敌人或者是我们的朋友，基本上他们都要追寻快乐，都想要得到快乐。None of them want any problems.没有一个人想要给自己找麻烦 disagreement or suffering. On this basis, there's no difference between them. 所以没有任何的一个众生，他们希望或者他们心里面想要给自己找麻烦，给自己找痛苦，给自己找这个跟人家不一样的这些这个经验过程。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那么每一个众生呢，没有，他们之间没有差别，对，因为每一个众生他都只是想要追寻自己快乐，不管是暂时或就近，他都想要追寻快乐，而不想要给自己啊找麻烦、受痛苦。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所有的众生呢是平等的，所有众生都一样。这里所以讲说 ，there's no difference between them。好，他们之间没有任何的差别，所以当我们在讲说众生平等的时候啊，请注意啊，是从这个角度啊，是从这个众生都希望离苦得乐的这个角 这一个角度来说众生平等。这是为什么前面格西第一句讲众生不平等的，实际上是不平等，有差异的，对吧？你事实上本来就是有差异的，但是为什么我们又说众生平等，是从这个都想要追求离苦得乐的结果的这个角度。那么这是讲众生平等。 So if we think about this deeply, we will realize that they are equal. 所以我们如果从众生的这个角度来想，就是每一个众生他都希望离苦得乐，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他们事实上是平等的，没有差别的。Because there is no point of difference from their side, there is no reason for us to hold some lovingly close, hatefully push away others, or be carelessly indifferent to others. 那么既然他们是平等的，他们是没有差别的，那么回过头来，我们为什么自己把他们区分成有一些人我们喜欢，有一些众生我们喜欢，有一些众生我们讨厌，有一些众生我们这个这个视如无物，为什么我们自己这样做呢？所以显然我们自己的这种分别啊，是站不住脚的。对，这是第一个禅修的面向。第二个禅修的面向 ，The second reason is from our side， 从我们自己的这个角度。From beginningless time, we have been born in samsara. There is no way to count the number of births we have had. 那么从我们自己这个面向怎么禅修呢？就是从无始劫以来啊，实际上我们已经在轮回里面啊，这个生死啊太多次了，你都没有办法去算了，我们自己啊曾经在轮回里面出生过多少次，那当然又死亡过多少次，没办法算。Because of karma, we have been born high and low, up and down, back and forth, in every type of life in the six realms. 那么因为业力的关系，因为我们自己所造业力的关系，所以我们在六道里面，这个上上下下，那么有的时候投身在上三道，有的时候投身在下三道，啊，那么等等这些不知道多少次，啊，数也数不清。So we did not have the same mother and father, or friends and enemies in each of these lives. 那么在每一次的这个生命里面呢，事实上我们父母、朋友、亲戚什么都不一样，没有完全一样的。So we have had various relationships with each other and every sentient being. 那么也因此啊，在这个整个的这个轮回的过程里面，我们跟每一位众生实际上都有过各种不同的关系，啊，我们跟每一位众生呢，在也许在这一世，我们跟他是父母，跟他是夫妻，或者是兄弟，但是在另外一世，我们跟他是朋友，跟他是别的这种关系啊。那么，所以呢，这里讲说，我们在每一世里面对于这个所有的众生呢 ，every sentient being， 对每一个众生而言呢，我们事实上都有跟他们有过很多次不同的关系 ，various relationship。So there's not one that has not been our mother hundred of times。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那么每一个众生呢，他在过去生中啊，都曾经做过可能几百次我们的母亲，都做过我们的母亲几百次。All of them have been our dear friends。那么也所有的这些众生呢，在过去生中都曾经是我们很亲密的朋友，也可能也做过我们最厌恶的敌人，都会就是都会经验过，都会发生过。 So to which ones should we be attached? Which of them should we hate? There's no way to make this distinction objectively. 所以你从这个角度去思考的话，那么哪一些众生是一定是这个值得我们去这个对他好，哪一些众生一定是值得我们去恨他的？没有，因为在过去生里面这么多事啊，他们都做过我们的母亲很多事，都做过我们的朋友，都做过我们的敌人，都做过我们的各式各样的这种关系的这个对象。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那么这里最后一句讲的 ，There is no way to make this distinction objective。你不可能呢把这种 区别啊，所谓喜欢的不喜欢的，这个毫无感觉的这些，你可以把它很客观的建立起来，把你所谓这个客观的，就是说它确实是那样子存在的，然后你不可能去认定某一类的众生，某几位众生，他一定就是我们这个最亲密的，在过去生中跟我们一直都是最好的，从来没做过坏事，没有做过对我们不好的这个事情，你不可能做出这样子的一个结论啊，因为在过去生中这么多的这事啊，有就像前面这念过的，他曾经做过我们的亲人，曾经做过我们的敌人，也曾经跟我们没有任何的关系，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现在这一世里面，我们去自己去主观的认定某一些人是我们喜欢的，某一些人是我们讨厌的，这个是没有依据的，就是如果是从分析的角度来讲，你找不到一个合理的依据说一定可以让我们这样去做。好， This is the basic way to think。 那么上面这一段呢、啊，我们念的事实上是在教导我们，这个在修持中篇里面教导我们怎么样去做平等舍的练习啊，从众生的角度去做分析，从我们自己的角度来做分析，那么透过这样子这叫什么，这个众生自己的这样子的这个角度不断的去做练习的话，慢慢的我们自己深深抱持的那一种喜欢不喜欢毫无知觉的这样子的一种觉受的这个分类啊，就慢慢就消失掉了，或慢慢它就越来越弱了，因为你会发现你找不到一个合理的基础啊，让自己继续的去做这样子的一种区别，这样子的一种分类。好，我们休息一下。